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 Sydney。
哎 ，Sydney， 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在这个时段呢，又跟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了，跟你一起来探讨，最近一个这个周这一个星期里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啊。那今天呢，给您带来非常丰富的话题，包括这个最新的美日韩峰会，另外呢，就是现在都在有一个讨论，说离开加州的话呢，哪一个州是首选啊？这对于我们生活在湾区的朋友们来说，觉得哎呀天哪，怎么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呢，这个确实是目前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么，但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啊，这个教育文化战争在湾区和加州。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全程呢我们是欢迎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您对我们讨论的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是看法，888-275-1628。好，首先啊，这个听起来这个教育文化战争啊，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是一个战争呢？但是呢，这个确实相信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呢并不陌生，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啊，在这个学区会议上啊，在目前的学区会议上呢经常就出现一些争议很大的议题很多家长呢就纷纷去参加，然后在这个会议上也是非常的激烈。那么最近的一次是本周二8月15号在东湾 Saramon 联合学区啊他的学区会议。那他当天是场内外挤满了家长很多家长也都去发言争论是非常的激烈。
那这一次争议的话题是什么呀？
对，这次呢主要的是因为圣若梦联合学区他们要讨论，他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一个决议案哈。这个决议案是什么内容呢？他说是要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queer LGBTQ+ 这样的社区或者说这样的学生，然后呢要把明年6月定为骄傲月，以表示学区积极支持和推广对于所有的学生、员工、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的包容性和尊重，加强社区的多元化。那么我也去看了这个决议案，那里面内容就说学区呢为了表示欢迎多元化，庆祝包容、平等和归属感，而且呢预防基于性别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和霸凌，对于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奎尔、LGBTQ+ 方面的教育呢，这个学区认为是会提升对于 LGBTQ+ 儿童和青少年的理解，跟他们建立关系，而且这将有助于帮助学生实现他们潜在的能力。那这个决议案还说呢，对这方面缺乏认知和理解，造成了学生的高辍学率，学习成绩差和学生的自我伤害。因此呢，他们就决定要通过这个决议案，在6月份的时候庆祝这个 LGBTQ+ 社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升对他们的认知，建立沟通，推广健康、安全、丰富的校园气氛。学区呢就宣布6月为同性恋、这个变性，这些 LGBTQ 的骄傲月，然后准备在整个6月份学区各地都要升这个彩虹旗，说鼓励对于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贡献的认可。
哦，所以现在他们说要去支持这个 LGBTQ 加的这个社群团体，然后是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家长还是不认同小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反对的。
没错，那当天呢就是整个的会场是挤满人，而且都 overflow 啊，都外面都挤满了。那 这个有表示支持有表示反对的，那很多家长哈都发言表示反对，其中呢有一些就是一个组织叫自由妈妈 Moms for Liberty 这个组织的成员，我也是采访过这个组织的共同创办人哈。这个组织在2年前佛罗里达成立的，发展非常快啊。现在呢，在全美国44个州设有285个分会，其中就包括在湾区的，像圣塔克拉拉县、阿拉米达县、San Mateo县，同时呢，现在也已经扩展到Contra Costa 县哈，也拥有了上千名的会员。那么，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圣若蒙学区啊，成立各种的LGBTQ 的俱乐部啊，同时像这样的决议案呐、啊，都是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其中呢，一位妈妈呢，她在公众发言的期间就说，她说对加州来说可能为时已晚，但是她说我们在这里的许多人呢，想要尽最大的努力支持那些不想走上这条疯狂之路的父母和学生。他对于这个学区董事会支持批判种族理论 CRT 以及激进的性别理论，取消家长的对于孩子教育权的控制等等这些政策呢，是表示非常的担忧。那也有孩子啊，学生啊去发言，在甚至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有一个11岁的学生叫 Scarlett， 他发言，他说他把那个像刚才发言的那位，就说刚才讲的那位妈妈讲的话，他说他认为这是无知的成年人。他说我听到无知的成年人告诉我，在我谈论自己感受的时候，我是在胡言乱语，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我被告知我不够聪明，我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是什么。他说这非常糟糕，而且是对我们很大的伤害。所以听到这样的孩子的发言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对于这样的一个争议啊，似乎呢也不陌生，但是呢，在圣若蒙学区啊，其实它原来是一个相对来说，在湾区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地区，但是现在呢，最后这样的一个决议案，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结果是什么？
最后这个学区委员5个人是5-0通过。
通过了这个很多家长都在反对的决议案。
对，他是至少就是说，就是看一些媒体报道说是好像支持和反对是就是平分秋色哈，但是呢通过。其实其中的一位学区委员是新当选的哈，去年新当选的，我采访过。他是属于就说是比较偏向于保守派的家长，他去竞选当选的，但是在这个决议案上面呢，看起来他也是投了赞成票。
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比较震惊的就是刚刚这个新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反对的妈妈，然后一个是支持的，说那个小女孩吧才11岁。然后我就觉得他，因为他其实是支持这个决议案的吧，他的意思是说那一些反对的家长告诉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的感受，然后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这很糟糕，那他说这对他伤害很大。但是我想他才11岁，那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议题都争议的就是说到底是只有男女这两个性别，还是说有更多的性别？那我相信刚刚就是新田提到的那位妈妈应该是觉得说就是只有男女这两个性别，所以她就比较反对这样子的这个法案的通过，就担心说啊，小孩子之后对于自己的性取向会觉得说越来越困扰，就大家都搞得都不清楚到底有几个性别了。那就是听到这两方反对的声音，我就觉得说就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对嘛，然后支持这个决议案的声音竟然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我就感觉这个还挺令人担忧的。
而且如果你去仔细看她的发言，她说我谈论自己的感受， OK， 所以就是说 就是你说一个实习，那每个人都有感受，那小孩有他的感受，但是他把这个感受呢，就是说我可能是个女孩，我感受到我是个男孩，那他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实，啊，这个就是说，嗯，这个是就是让人是感可以，就是我想是会，就是说感到非常担心的事情。那这个感受啊，可以随时变的，对不对？
对，
尤其是 teenager 这种十一二岁开始到十几岁，这小孩哇，每天可能他都感受会变好几遍的。那么他就是但是呢，他在这个目前的这种教育之下呢，他就认为你不认同这个变性啊、跨性啊这些性别取向的家长是无知哈，这个是这个反映了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标题啊，教育文化战争哈。那在全美范围内呢，其实我们都有看到，就最最集中在就是关于种族啊、性啊、性别问题啊，这方面的分歧。而现在呢，这几年来呢，学区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教育文化战争的战场。那我再稍微讲一下，就是在南加州比较偏保守的一个学区哈，是南加州河滨县Temecula 联合学区啊，那里有28000名学生的这么一个学区，他们就在前一个月7月中旬这个学区会议也是非常的有争议，一直开了9个小时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他这
9个小时这么久。
对，就是要做一个决定嘛，也是类似哈，就是这个什么，因为这个学区他要做决定，然后就会对整个学区这个学校他的一些政策会有影响嘛。那在这个 Temecula 这个学区呢，他为什么争议了9个小时？是他们就讨论要不要就是去拒绝包含有关这种同性恋的信息的教科书啊，里面就包括这个 Harvey Milk 呢，他是在旧金山哈，第一个当选的同性恋者。那在旧金山呢，是把他当成英雄的哈，所以我们旧金山机场呢，甚至有一块地方就以他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因为这个 Temecula 学区哈，到目前为止呢，它还属于偏保守的。九个小时会议之后，他们的学区委员是决定拒绝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教科书了。但是你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吗？加州州长加州州长纽森呢，他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非常高调的说，我就藐视你这个学区董事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他把这个包含这个 Harvey Milk 的同性恋的这种信息的教科书呢，他就特别寄给 Temecula 的学生。那个一些家长哈，就把他描绘成一个暴君，说因为他说你对这个教育领域是一无所知，你却来进行强行的统治哈，他们认为他这么硬来。然后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包含这些 LGBTQ 加的这种课程的是教材是非常不认同的，他们认为这是在给孩子宣传色情哈。那纽森呢，在这样的一个跟 Temecula 地学区保守派较量过程中呢，他得到了启发，他就公开宣布，他说他要根据一项还不存在的立法去追究这个学区的责任，所以他要去制定立法，如果通过的话呢，他这个立法就赋予加州政府在教科书方面要有这样新的权利，也就是说他要加州政府有这个权利说把这样的教科书一定要推行到加州各个学区里。那这个就是在过去的7月份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教育文化战争啊，这就发生在加州，发生在湾区。那么听众朋友啊，听到您听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话题的话，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您有什么样的顾虑，或者说您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哈？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 Sydney。
哎，好，那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888-275-162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来宾、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到这个例题哈，其实我是没有立场，我是没有正或是反面的立场，我是属于比较中心。那美国既然要走这样子的路线，不过应该说是在加州要走这样子的路线，让我就想到台湾也是一个纯那个民风淳朴保守的一个，那么多年以来，最后他也是通过了同性婚姻，而且好像就是说我按一个钮他就通过了。那环境是这样，那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的身边的人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容忍他吗？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上管理课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例。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得了绝症，出来一个药5000块，我没有钱，我去偷，我去抢，可不可以？啊，那如果今天是我的邻居、我的家人或者不相干的人，他们要去偷要去抢，跟我有没有关系？从这几个地方去看，大家可以去多深一层的考虑，有些人他就在那个环境之下，他要怎么办，我们要对他怎么样。再来就是，我也记得以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个教授他说，还好我的孩子带来美国，不是，他原本是以为说啊，他很担心他的孩子被在美国生长会碰到毒品，美国毒品很容易嘛，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这个他还有一点来错了。可是后来看到台湾也会这样子的时候，他说反正两边都一样，我在哪边都是这种情况，我也没什么对错。我只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多深层去想，如果我们都不去替人家想，我们只想我们自己，那那些人怎么办？是要跟他为敌，还是要把他给隔在一边？另外我也听过最近的故事，有人听说加州的教育是这样，马上把他的孩子带离美国，他不在这里了，不晓得是回去台湾还是回去大陆，我不清楚。只是提供一点点想法 和看到的状况。谢谢大家。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啊，跟
谢谢李先生，
对，来分享您的看法，我觉得真的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啊。不知道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也触发您啊，想要打电话进来呢，跟我们进一步也来分享啊。888-275-1628，888-275-1628。对，我其实有几个李先生提的这个问题真的是挺引人深思的。那我想到几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说，是不是说我们就说不是我们哈，就是说支持保守理念的人就应认为对于这种对于什么性别取向啊，变性同认同变性同性恋的人就是与他为敌呢，还是说是不一样的情况啊？在我了解来美国那么久了呢，我没有认为说在就是近年来对于这个 LGBTQ+ 这些就是就是讲的特别多很高调之前，美国对于他们的美国人对于他就这样的人的歧视有多少？在我自己来美国30年呢，我不认为有那么多的歧视。那或许我当时了解并不多哈，但是就跟比如说我所来自的中国相比，那在中国，想到同性恋什么的，那些是要被就是像犯罪了一样的。是要被歧，真的是要被歧视，就是那些人就是不敢说任何话，而且要躲躲藏藏。那这个相比起来呢，那在中国那真是叫与这样的人为敌哈，尤其是因为在政府所控制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在美国呢，他在之前就说人与人之间有一些歧视，可能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可避免，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说政府有没有一些政策在那里说要对这样的人歧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根本很关键的区别。 不知道Simi你怎么想？
是因为新天讲的这个呢，我就看到就是像网上就有影片，然后就有这个 LGBTQ 的人在抗议，然后举牌子说社会对他们不公。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主持人就是他在路边做街访的那种，他就去问他说那你觉得是具体谁对你不公了，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公，结果他回答不出来。就是这个就是他是很非常激动的在抗议的这个人，他就回答不出来，他就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之后呢，他这个主持人就再继续问嘛，就说那你觉得到底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不公呢？然后结果那一个人终于挤出来了一个说他觉得政府对他不公。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留言，一堆留言就说什么叫政府对你不公，政府是现在最支持你的，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政策很左倾嘛，就是最支持他们这个群体，结果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抗议什么。那我也就发现说很多的声音呢，他其实就是觉得说 LGBTQ 或者是同性恋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他们不会去对他们有敌意，但是现在很多的政策包括今天讨论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政策，他是把它强加在所有人身上，因为这个政策通过了之后，等于说尤其是小孩子嘛，他们都还没有，他们都还是就是一张白纸，然后结果就有这样子的氛围的话，他们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影响。然后加上我觉得很多人他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说 LGBTQ 这些东西真的是偏色情，就是不就是他你就是他的性向是一方面，但是有时候他在宣传的东西，或者是你看他的游行啊，或者是刚刚说的什么教科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什么的，就都看到说是有那种比较色情或者是不适合儿童观看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主流的声音他们会比较担心的。
对对，作为家长来说，他就说他想不想让他的孩子看到这么露骨的哈，关于性啊、性别啊等等这些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家长他会认为说，作为家长的权利被侵犯、被剥夺了，因为教育孩子呢，就是他们不认为政府应该来控制说，在他们这么小的小孩。对于他们的教育里面就加入这种内容，所以我想就是说可能要去看看就具体的家长他们到底反对什么，然后对于如果说有歧视的话到底是谁在歧视哈，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看。那李先生还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可能也就可以正好引申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离开加州的问题。在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热线电话
哦，好的，那我们优先我们的听众朋友，好
，Jessica，
我们来接一下。Jessica 你好，
好，你好，新田，谢谢你今天的这个话题。哎呀，我是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啊，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加州政府的这些行为，他不是说是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而是形成了一种鼓励。我们不去讲你的这个同性恋也罢，跨性别也罢，对与错。如果说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己的选择，那真的无可厚非，因为他就是这样选择。可是对于孩子来讲，他都还没有成年，他的观念都还没有形成。还把它放进教科书，而且把这种人物甚至作为一种典范放进教科书，那是要叫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吗？那反过来讲，就是对我们这种就是传统对性别认识的人的歧视呢？我是这么认为。刚才那位李先生呢，我相信他是很善良的，所以呢，他提出来觉得我们不应该，我们是不应该歧视。但是呢，反过来说，以善良为出发点，只是去认可，我觉得还能理解。但是如果说以善良出发点，去反过来去引导更多的孩子去走那条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毁灭人类了，那就不是简单的善良不善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真的是需要我们思考。因为至少现在有深圳这种做法， 他如果对人家这个学籍直接提出了一种，真的是把人家孩子把人家这个学籍作为一种敌对的方式来对待，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这就是我想讲的。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 Jessica。 好，我们欢迎更多的，
谢谢 Jessica，
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打电话进来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 Sydney。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在继续我们下面话题之前啊，非常快的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时段来感谢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今天呢，位于 Cupertino 的一位陈先生把他的一台红色的 Mazda 汽车卖给了我们。这个车呢是陈先生啊他老父亲的爱车，后来呢他父亲年龄大了不能开，就成为了他女儿的学步车啊。那现在呢这台车是陈先生每天上下班的代步车。这样的一部陪伴了三代人的车真的很特别。他现在呢是选择卖给我们希望之声，就是二手车。他说呢是为了想用这种方式来支持我们希望之声这样的一个公共电台，为社区服务这么多年。而这位陈先生呢是非常喜欢李静的天南海北话汽车和许哥的后院小天地，也就是五点档的节目啊。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五点档节目呢陈先生有没有在听。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陈先生对我们的支持。那么其他朋友如果您也想来支持希望之声，有捐车或者说是这样的有二手车想要卖的话呢，就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汽车中心的电话哈，408-45-98098 408-45-98098。好的，那我们这样的节目啊能够继续这样做呢，就是部分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一直在捐助我们，在支持我们。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这个美日韩峰会哈。拜登呢今天是在华盛顿郊区的大卫营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三方召开了一个领袖峰会。这个峰会之后呢就发表了取名是为大卫营原则的大卫营精神和三方协商承诺这样的三份文件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会议然后发表的这三份文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是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就是韩国跟日本都是美国的坚强盟友，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有什么很巨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呢因为考虑到韩国跟日本它彼此的关系就是从二战以来一直就不融洽，所以其实这个很具历史意义呢就是说韩国跟日本然后跟美国这样三个站在一起举行峰会还是第一次。那为什么说日韩的关系就是不好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从二战以来这个他们的关系就不好。那日本呢是对于说这个1910年到1945年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殖民统治，他们说韩国人觉得说这个日本的殖民统治他们从来都没有正式的道歉。那对日本人来说他们觉得韩国人不可信，常常违背承诺，包括一些条约协议，所以他们是有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纠葛。那两国关系不好呢其实一直都是美国的困扰，因为现在美国呢它需要动员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是应对说不管是来自于中共朝鲜或是俄罗斯的威胁。那现在呢就是在美国的居中协调还有最主要的是面对来自于中共朝鲜跟俄罗斯的威胁底下呢，首尔跟东京的关系就开始缓和了。所以今年三月我们就看到日韩是举行了12年来的首次的联合峰会，解决了很多的争端。然后上个月呢日本是恢复韩国作为它的快速贸易地位的优先国家，结束了他们长达四年的经济争端。那也是日韩的关系缓和了之后才促成了这一次的美日韩峰会。那这一次举行的地点是戴维营，是 David Camp， 可能很多人听过，也是很有象征性的。它是一个总统度假地， 那也一直是美国一些很重要的外交活动的首选地点。像说1978年的时候，里根总统就是在这边欢迎以色列跟埃及一起来签署一个结束彼此敌意的一个这个戴维营协议。然后后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谈判也是在这边举行的。
嗯，那确实挺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这个美日韩峰会之后发表的三份文件哈，里面具体有什么样的协议呢？
指这个现在三国最关注的就是来自于中共的威胁嘛，这个主要就是台海的安全。那有另外一个是日韩很关注的是来自于朝鲜的核武跟弹道导弹的威胁。所以这一次呢，三方就承诺说他们要一个国防合作来去因应朝鲜的发展和飞弹试射，然后要定期进行三方的军事演习。那他们呢还会在这个危机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建立一个热线沟通的电话，所以这三国呢可以直接就是领导人可以直接沟通。那他们呢还说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领袖、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跟国安顾问的一个三边会谈，然后启动一个年度的三方印太对话来协商。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进展。那美方这一次一直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三国联盟不会因为政党更替就消失，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到选举的问题。那美国是希望让这个联盟固定下来，这世代都可以一直每年这样子继续去协商下去。那这个美国也是去呼吁说日本跟韩国说这个三国的安全密不可分，就是因为现在日本跟韩国他们除了刚刚才解决这个两国之前的分歧，那其实有一些日本的或韩国的人民他们还是有一些疑虑的。那加上呢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韩国人又担心说围绕台湾的冲突可能会要求首尔向美国或是日本提供军事支持，然后朝鲜可能又会利用这一点去侵略韩国。那一些日本人呢是担心说可能说美国和中共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摩擦可能会导致于中共去攻击日本的军事基地。那美国呢就会呼吁说韩国跟日本的人民说这样的分歧正在正中中共跟朝鲜的下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次三国也联合起来直接去点名说中共最近在南海的非法军事主张的一些危险跟挑衅行动，然后三国领袖呢也一起去强烈的反对任何企图要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一些军事化的行动。
嗯，那么针对这样的协议啊，中共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中共呢在这次峰会开始之前就已经指责了，说这个是在拼凑各种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然后说这个是将阵营对抗跟军事集团带入亚太的企图，然后会招致地区国家的警惕和反对，就是中共外交部的一贯的说辞。那可是呢，中共对于这个新的诞生的联盟呢，是真的是比较紧张的。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中共想要拉拢日韩，所以在7月3日的时候，在一个中日韩合作的国际论坛的时候，王毅那个时候还说了说，不论你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也变不成西方人。要日韩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就是要日韩不要跟美国结盟。那我们那时候也讨论了说，这个话是引起国际上很大的争议的。那现在看到呢，对于日韩来说，可能这番话还是比较难说服他们。那他们会觉得说，美日韩的联盟的安全保障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嗯，这个可以看到，为了应对中共的威胁啊，美国在亚洲呢，是发展了各种的同盟，包括这个第一个是四方安全对话，第二个呢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联盟。现在呢又看到了这个美日韩联盟啊，这可以发现呢，就是因为中共的威胁，就促成了这个一些原来是可以说是有点树敌的，这样的国家呢也结成了联盟。
是，
好的，
是。
那么
对，这个就是这一次的美日韩的峰会。
好的，那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就快到了，我们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热线参与。那在下周五呢，新田不一定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啊，原因呢就是因为从下周四开始我们就要进行第一个美国建国之旅巴士团啊，这是第一次就要出发了。那我们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很多人报名吗？
对呀、啊，我们这两天都已经报满了，都
哇
不敢再接热线了，真的是呀。我昨天在那个走入美国也说，就是我们有湾区的朋友啊，这次呢可能时间比较赶，你说哎呀我非常想去，但是知道太晚了，太赶了，那就下一次去啊。我们很快呢会准备下一次的，到时候我们就会提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湾区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参与。好的，那我们也就等这次行程完了之后呢，新田也会在节目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跟 Cindy 一起来分享。
嗯，真的是太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感谢李先生和 Jessica 打电话进来。